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39期参考信息。茅台、五粮液都顶不住了，价格继续下滑。12月2日，拼多多店铺放出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拼团价1399元一瓶，直接击穿1499元的官方指导价，这还可以解释为平台补贴。而到了昨天，同款散瓶批发价跌到1500元，原箱报价1520元，均创历史新低。而前几年是批发价在2600元以上，巅峰时超过3000元，如今近乎腰斩。有经销商称，价格拐点4年前就已出现，一部分清醒的经销商意识到价差红利带来的躺赢时代已终结，但还有一部分人沉浸在躺赢的惯性中。五粮液近日传出明年下调核心单品52度第八代五粮液的价格，在1019元每瓶的出厂价基础上，经销商开票直降119元900元一瓶。官方回应称，出厂价并未调整，市场所传降价实为公司相关补贴支持政策落地后的价格变化，不过对经销商来说实际就是降价，加上各种费用返利预计可能降到800多元。这是该产品10年来首次降价，上一次还是在2014年的行业深度调整期。今年白酒再次进入深度调整期，不久前三季度除了贵州茅台和山西汾酒，多数酒企营收与净利双双下滑。最近一段网传是汾酒董事长的话很火，说过去我们卖酒相当一部分不是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关系，现在关系没了，消费者是谁我们其实不知道，出处不可考。不过12月2日2025汾酒全球经销商大会上，董事长袁清茂确实表达了类似的逻辑。他说，过去白酒行业高歌猛进，更多由政务和商务消费场景带动，频次高，价格高，也使行业形成某种惯性思维。然而这一传统经验在2025年几乎失效。此外，酒企长期对微醺、休闲、加饮、自饮等消费场景关注不足，甚至视而不见。袁清茂认为，过去白酒主要发挥社交货币功能，而月季消费崛起后，其社交属性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基于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未来白酒市场将是传统与年轻化、月人与月己、线上与线下长期并存的局面。汾酒已将拓展月己消费作为第二增长曲线重点发力，以消费者共创为核心，包括 IP 共创、场景共创等一系列动作，重要路径是年轻化与国际化。近年来，国内白酒市场竞争白热化，头部企业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不过到目前为止都停留在产品出口与文化交流层面，如果海外生产要面临工艺适配、法规壁垒、文化差异等挑战，投资回报周期漫长。户籍制度是否也要顶不住了？1997年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户籍门槛降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大学主管的经济学2024年最佳论文提名《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1996-2024 给了答案。南方周末近日采访了作者之一的山大经济学院教授张吉鹏，论文分析了332个城市从1996-2024年间的落户政策文件，选取的核心指标是符合当地落户条件的流动人口占总存量流动人口的比例，由此计算户籍开放度。总流动人口研究样本限定15到64岁，有务工、经商、拆迁、搬家等原因，但不包括投靠亲属，用100%减去户籍开放度就得到了落户门槛。户籍开放度越高，落户门槛越低，100%相当于零门槛。整体来看，中国城市落户门槛加权均值从1999年的 98.8% 下降到2024年的 12.6%，尤其是2014年后，大部分城市落户门槛降得非常快，有 92.77% 的城市低于 20% 是低门槛，17省全域实现低门槛， 48.49% 的城市零门槛，四五线基本零门槛。落户门槛仍高于 50% 的还有9个城市，北上广深、天津、厦门、苏州、杭州、中山，数量虽然不多，但规模大，人口流入多， GDP 增长好，对建设全国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依然很大。户籍政策背后是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首先是经济开放度和地方产业结构，外向型经济发达，第二产业比重高的地方用工需求大，地方就有意愿降低落户门槛。其次是公共服务质量和财政压力，公共服务质量高的城市人口吸引力强，要是财政能承担，供给能力充裕，会适当降低门槛，要是财政压力大，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吃力，降低门槛的意愿就弱。 再次是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严重的城市需要吸引年轻人，充实地方养老金池子，放开落户的动力更强。最后是城市间竞争，一个城市放宽落户，周边或同级别城市不跟进，就会面临人口流失。像武汉、西安出台抢人政策，成都或其他地方也会跟进。还有城市放开户籍的用意在于提振房地产，会设定购房面积作为落户标准之一，甚至考虑到如何避免落户者占用保障房资源。而落户之所以还重要，是因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分配时还是会以户籍为核心依据，有本地户籍、有房产且落户年限长的优先。目前所有城市的居住证权利都很有限。落马一年半后，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迎来一审判决，因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果减为无期则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他被控2009至2024年在北京副市长、副书记、体育总局局长任上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审批上提供帮助，受贿 2.36 亿。其中担任北京副市长期间，在项目收购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苟仲文年届68岁，甘肃庆阳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81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对抗专业。早年在机械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任职时，他被视为科班出身的专业型官员，多有创新或改革举措。2008年4月，空降北京副市长，也开启边辅边升之路。兼任市教育工委书记期间，取消高中阶段择校生，推动小学就近入学，初中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入学，还取消国家部委、事业单位与优质中小学的共建政策，被视为打破特权的改革，但也导致学区房价格攀升等问题。2016年10月，苟仲文改任体育总局局长，兼任北京冬奥会组委会执行主席，跻身正部。当时总局正面临考验，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最近几届最低的，且体操、游泳等优势项目成绩下滑明显，还有备受关注的足协、篮协改革。苟仲文并非体育系统出身，空降之后大局改革一度被批外行领导内行，尤其是2017年国乒退赛事件让总局内部矛盾公开化，2020年傅园慧等运动员因体测不合格无缘比赛，更是让网民戏称他为苟局。但到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绩突出，苟局名声再度逆转，网民称他仲文同志，还纷纷转发苟局接好运。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取得九金四银二铜的历史性突破。功成名就后，2022年夏，年满65岁的苟局转任全国政协。然而这时足球反腐拉开体育反腐大幕，苟局多名重要下属被查，包括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胡光宇、奥运备战办原主任刘爱杰、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慧中、北京体育大学书记兼总局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曹卫东。围绕奥运备战和冬季运动等领域的腐败线索也逐渐清晰。2024年5月，苟局本人落马。体育界论资排辈风气严重，苟局作为空降的外来户，要在短期内打开局面，需要一批得力助手，但明显用人不当，消耗巨量资金，很多做法也不符合体育发展规律，只是不知当初转发苟局接好运的网民如今作何感想。其实苟局牢底坐穿已是从轻发落，因为有未遂情节，如实供述，主动交代，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而他是第五个将牢底坐穿的正省部级，之前四个是白恩培、赵正勇、傅振华和孙志刚。苟局领刑第二天12月9日，中国华融原总经理白天辉被执行死刑，是18大以来的第三个因为贪腐伏法的官员，共同点是贪腐超过10亿。这是华融集团原董事长赖小民案的延续。白天辉是赖小民诸多违法行为的重要帮手。2018年4月，赖小民被查，两个月后就轮到了白天辉。一系列严重贪腐给华融造成近1300亿净亏损，不得不引入中信集团重组。去年5月，白天辉一审以受贿罪被判死刑，法院审理查明，2014至2018年，白天辉利用担任华融国际业务拓展三部负责人、总经理、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中国华融资本运营总监、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项目收购、企业融资上提供帮助，受贿 11.08 亿多，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并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白天辉上诉后，天津高院今年2月驳回，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2012年以来，我国对贪官极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绝大多数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腐败罪犯都被判处死缓，两年考验期满后，大部分减为无期，有重大立功的还可以减为有期徒刑。从那时到现在，共有五名贪官一审被判死刑，分别是山西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 10.04 亿 1.3 亿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内蒙古呼和浩特经开区工委原书记李建平贪污 14.37 亿，其中 2.89 亿尚未实际取得，受贿 5.77 亿，挪用公款 10.55 亿，其中 4.04 亿案发前尚未归还。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和赖小民、白天辉，其中张中生因检举他人重大立功，二审改判死缓，其他四人都已伏法。不过赵黎平是因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因为贪腐。近日，浙江大学官网公示，出生于1999年、现年26岁的闵超受聘为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引发舆论关注。闵超是郑州大学马院2017级本科毕业生，2021年以专业综合第一的成绩被推荐免试到浙大，攻读马院专业硕士研究生后顺利进入博士阶段深造，师从刘同芳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哲、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历史哲学。有人支持浙大的做法，认为应该破除论资排辈，让有能力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也有人质疑放水，26岁的文科青年教师怎么能指导博士生。这里的问题在于，博导是头衔还是岗位？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当博导指导博士生，在欧美大学是常态。教育部2020年回复政协委员提案时也明确，博导是工作岗位，而不是教授中的一个固定层次和荣誉称号。但国内把博导视为比教授更高的头衔的情况很普遍，原因是当初建立博导制度时，是从教授中遴选博导，博导随之比教授高一层次，但弊端越来越明显。本世纪初，一些高校开始改革博导制度，如北大明确，具有博士学位、科研能力强的讲师、副教授也能当博导。浙大今年以来已有多位95后博士受聘为博导。新百人计划是浙大2020年7月开始实施的，申报条件包括具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博士学位，科学研究取得突出业绩，具有发展潜力，属于国际科学前沿、主流及未来方向，符合学校学科发展需要，具有国际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相当学术水平，原则上能独立发展一个学术方向，显著高于所在学科特聘研究员的聘任标准等，要求年龄一般在35周岁左右。入选新百人计划的都将获得博导资格，一般要求40岁以下，没有下限。26岁当上马院博导，至少社会地位已经远超马克思本马了。26岁时的马克思之前的人生轨迹可谓充满失败。作为见证大 V， 他在莱茵报上批评普鲁士，被当局封号，本人也只得跑路，到隔壁的法国巴黎当离岸公知，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的辉煌文献。2025还剩20天，又到了年度字词大盘点的时候。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5年十大流行语是任性、具身智能、苏超、赛博对仗、数字游民、谷子、预制某某、活人感、某某基础、某某不基础、匆匆融融、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英国牛津词典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的年度词汇是愤怒诱饵 Ragebait， 指的是借挑衅、冒犯或使人沮丧的方式引发愤怒或愤慨的网络内容，目的是增加账号流量或互动量。中文里也有个接近的说法叫引战。去年牛津年度词汇是脑斧 Brain Rot， 也与网络影响有关，指过度摄入碎片化信息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愤怒诱饵最早出现在2002年，在论坛上被用来形容司机的不适感受。当你在前面开车，后车预备超车，却打开大灯晃了你一下。后来这个词被挪用到更多场景，多指网上博眼球、博关注的行为。过去一年，愤怒诱饵一词在社交媒体上被提及的次数激增了3倍。人们意识到自己正被算法、煽动性内容裹挟，被迫卷入了两极对峙。而煽动情绪的视频收割了流量，进而可以实现商业变现、直播卖货的目的。 美国医学会杂志今年1月发表的针对42597名美国成年人关于易怒情绪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关联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越频繁评论或发帖的人往往更容易愤怒。不过，研究仅验证了相关性，未证实因果性。研究人员还指出，某些算法为愤怒诱饵提供了温床，助长了用户的愤怒情绪。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结，2025年，人类世界在技术驱动下变革。当技术与 AI 融入日常生活，从深度伪造的名人、AI 生成的网红，到虚拟伴侣、约会平台，社会开始追问线上线下我们究竟是谁。柯林斯词典选的年度词汇是 Web Coding， 这是 OpenAI 联合创始人安德烈·卡帕斯提出的新型编程范式，核心是通过自然语言与 AI 协作快速生成代码，重构传统开发流程。剑桥词典的年度词汇是 Parasocial，指个体单方面与不相识的名人、虚拟角色或 AI 建立情感联系的现象。微博的年度关键词是赛博。微博官方表示，赛博不再只是一个标签。1.5 亿条相关博文里，它被赋予了新的温度。有人把评论区当作赛博许愿池，许下对明天的期待。AI 成为随叫随到的赛博搭子，为迷茫开出一剂安慰。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